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的杂含经论会篇啊。那上个礼拜因为是第一次啊，所以有很多要交代的一些版本的问题啊等等啊。那或许听起来大家会觉得比较复杂一点啊。那今天我们就先进入待会我们论介绍完四部阿含呢，我们就进入经，然后再解释瑜伽师地论的四十分啊。那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会讲的比较慢，所以如果有部分同学程度很好的话，就稍微你忍耐一下啊，也。刚开始不能讲太快啊，讲太快有很多同学可能跟不上啊。那等大家做好了，就像高一样啊，做好了那就可以开快车了啊。那我们讲义就是我们的五蕴颂第一这一份讲义啊，我们今天先讲这一份讲义。那第一页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有上到就是四契经，有没有啊？有四部阿吉摩，那就是杂中长增一四部阿吉摩啊，四部阿含。那请看第二页。那瑜伽师地论这里呢，他首先给我们介绍什么是杂阿吉摩啊，就是杂阿含。那在这个内容里面呢，那无着菩萨。那基本上应顺导师的考察呢，就是瑜伽师地论的前面五十卷本地分啊，就是弥勒菩萨说啊，那后面的五十卷比较像是无着菩萨造啊，所以瑜伽师地论总共一百卷嘛，那应顺导师的考察是这样啊。那在四十分这个地方解释杂阿含经，他就有提到说，世尊他观待他所对教化的对象呢，而宣说了底下的这一些相应，就是底下的这一些法。第一个相应呢，就是如来及诸弟子所说相应，有没有？第一个。第二个是蕴界处。第三个是缘起实地。那这个实呢，就是四实，大家有听过吧？啊，四种实啊。四种食物啊，那我们到后面大家就会看到啊。那再来地的话就是四圣地啊，那这是第三。第四呢就是道品，那道品还包括什么呢？就是从念住、四念住、四正断，就是四正勤啊，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啊，然后还有后面的就是我们一般比较没有包括在道品里面的，那在杂阿含它是放在道品里面啊，就是入出习念，就是安波念啊，那学就是三学戒定慧，正境呢就是四正境啊，就是佛法身戒等等相应。那再来最后一个就是八众颂啊相应。那我之前有跟大家说啊，那论他解释的呢，就是杂阿含经的内容有。在这个地方它有出现全部的内容，但是它其实它包括了三项，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修多罗、起业、寄说，对不对啊？那我们在瑜伽师地论呢，它又归纳为三类啊，所以大家看第二页的下面啊 ,A, 大 A 的地方啊，那这一些一切相应呢可以分成三种项，第一个就是能说，第二是所说，第三是所谓说啊。那 B 呢就是对应它的内容啊。那能说就是弟子所说和佛所说啊。那所说的话呢，第二个呢就是有能了知跟所了知，对不对？所了知的话就是五取蕴、六处因缘。那能了知就是道品啊。好，请看第三页。那八众颂的话就是所为说啊，又称为结集品啊，又称为结集品。那再来 如是一切呢，就上面所说的这三类，能说、所说跟所为说，这一切事相应叫呢，监测究极，所以称为杂阿吉摩、杂阿含。这个监测啊，我们注脚十一不是有说是次第相监杂，对不对？那它还有就是可以再充分说明的话呢，就是异类相同的次第安排，就是它可能很多不同的异类啊，异类相同的次第安排啊，监测有这样的意思，就是有很多不同种类的，但是它都排得很好，像百货公司这样啊。那杂阿含就是有很多种相应，但所以它还是有次第的归成一类一类啊，所以这是称为杂阿含。那第二呢，就是中阿含，中阿含后面的它就简略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从这里开始，彼相应教复以余相处中而说，所以处中而说，其实那个玄奘大师的翻译哦很好读的，就是四个字四个字这样。所以这个是四分哈，我待会我解释论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它刚好四个字四个字这样就很好理解。所以你看哦，复以余相，就是用其他的方式呢，处中而说。处中而说的话呢，就是不会太长，也不会太短，就是它处中而说，感觉是就是讲的刚刚好这样啊，所以这称为中阿含。所以大家如果有去翻中阿含经的话，它的经文啊不会太长，不会像长阿含这么长，那也不会像有一些杂阿含这么短，它刚好比较折中一点啊，所以叫处中而说。所以这个中呢，我想应该不会解释为中道吧哈，那再来长阿含的话，它是广长而说，有没有啊？广长而说，所以它是广说，所以就变成长阿含，经文非常长，跨几卷啊，有好几卷啊，所以这个就是长阿含。再来增一阿吉摩的话呢，好，我们来看第四页啊。那这一个增一阿含的话呢，它是以一二三等见增分数道理而说，就是增一阿含它的特性呢，它是法数啊，它是用一法、二法、三法、四法这样子增逐渐的增多啊，来说明一些道理。比如说一法能让众生得道，这一法称为不放逸，有没有听过啊？那二法的话，佛说以二法来用功可以得到解脱，二法就是名色，三法、四法这样一直增上去到十法啊。那所以增一阿含它的经的性质呢是如此啊，所以它跟其他的杂阿含也不太一样。那在四波阿含里面呢，比较根本的，我们说是杂阿含，对不对？啊，那后面的三波阿含呢，就是以增一阿含为殿后啊，增一阿含是最后来集成的，然后它比较有一个特殊的那个特性呢，就是它有一些大圣的思想在里面。像六度啊，跟四色法在增一阿含经都有，六度四色啊，还有空的一些经文都有在增一阿含。那所以在导师的考察呢，这四波阿含汉译啊，现在有不同，它是不同的部派传过来的。那增一阿含就是大众部末派啊，那杂阿含跟中阿含是有部，那长阿含呢，大家记得吗？长阿含是什么部？应该是法藏部啊，我印象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法藏部。那杂阿含跟中阿含就是有部，说一切有部。那增一阿含的话是大众部末派啊。那再来我们看，如是四种弟子辗转传来于经啊。那弟子辗转，弟子这个弟子哈，不是说我的师弟。我的师兄，不是那个弟子，这个弟子的意思就是师徒啦，师徒，辗转传来，那就是以前是口口相传嘛，哈，用口授的啊，所以我们待会看杂阿含经文呢，大家就会了解，它是很短的，很方便记诵啊。 那弟子们啊，师徒将辗转传来呢，有此道理，是故说阿吉摩啊，阿伽玛啊，那是名是契经啊。那所以这个是呢，我之前已经有跟大家说了嘛，这个是呢，色四分的这个是，在梵文呢就是 vastu 啊，就是如果以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它就是基本的典籍。那佛教基本的典籍就是经跟律。所以就是这个事，所以这个事呢不是事情的事、哦、它是有特别指向一个对象，就是基本的典籍、哦、佛教基本的典籍。好，再来嘛，我们往下看。当说契经摩达里迦，有看到吗？那什么叫摩达里迦呢？契经的摩达里迦，这个摩达里迦的白话呢就称为本母哦、它就是 matrika， 就是本母的意思啊。我们往下看，大家就知道了哈、啊。论本身就有解释哈、啊。那什么叫做契经哈、啊？就是阿含的本母呢，它是主要是为了为欲抉择如来所说，有没有？它是为了要抉择啊佛所说的法，那如来所称所赞所美。啊、就是先圣啊，就是过去佛或者是过去的圣者那所传颂的这些契经。譬如无本母啊，假如没有这个本母的话，字义不明了。就如果没有这些论点在解释阿含的话，也许阿含每个人都读得懂啊中文字，但是也许它里面隐藏很多深奥的道理，我们就没有办法深刻的去阐明啊。那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本母摩达里迦的话呢，字义就不明了啊。那如是本母所不摄经，如果说在这个摄四分啊，就是这个本母呢，如果他不摄的这些阿含经的话，就是他没有收纳来归纳的这些经典的话，那也许我们对于这一些阿含其意隐昧，就是你对于这个阿含的道理也许就没有办法说得很明白了啊，意不明了啊，你对于它的含义隐昧也就没有办法明白得很好。那当然因为明白的模糊嘛，所以要拿来修行就更困难啊。所以这个本母呢，它就是帮我们了解佛所说的阿含经的意思啊。那与此相为意即明了，是故说明摩达里迦，就是如果跟上面所说的相反的话，那我们透过这个本母呢能够了解阿含的意义的话，对佛所说的经非常明了，这个就称为摩达里迦，就是本母，这样可以吗？啊，嗯。那本母呢，本母在注脚十二呢，导师的考察就是本母在出体字的地方啊，就是第二行摩达里迦是本母的意思，它是通于法跟律的。法的话就是契经，就像这个色四分，它是抉择杂含的摩达里迦。律的话也有啊，律的话也有，像导师原始圣典之集成就是考察这个地方，法跟律它都有本母啊，你可以看得到律典它最早期的面貌跟次第。那经的话也可以啊，所以我们杂含我们现在看的色四分，它就是法的本母啊。所以看注脚往下看，对于修多罗契经标举目啊，就是标举这些项目而一一解说。那主要是为了觉了佛所说的契经的宗要，所以名为摩达里迦，明白吗？就如瑜伽师地论色四分卷85到98 ,14 卷，它主要就是杂含经修多罗部分的本目，这样了解吗？以我们那个杂含经论会篇的这个导师的编的三册来看的话，就是上册跟中册两册啊，上册跟中册啊，就是修多罗的内容，就是这两册啊。好，那我们回到上面最后那个寄送的地方， 那这个要讲这个有一点，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这个寄诵呢，其实如果你只是读这个寄诵，不是很容易了解它的含义啊，因为它只是一个，就是一部经的或者是一个道理的那个关键字或者是第一个字啊，所以它整句读下来有时候不见得是有一连串的含义啊。那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总运陀那约，有看到吗？这个运陀那呢，乌达那就是色的意思，就是色四分的那个色，色的意思，乌达那。那色什么呢？就色颂，就是歌颂的颂，色颂的意思。所以它整句话的意思就是总颂，总颂，总颂。那下面那一个别运陀那呢，就是别颂，有没有？一个是总颂，一个是别颂。那总颂的话呢，就是戒、略、教、想、行，五个字，五个字嘛，速通、因、断、知、二品、自是、争、无厌、少、欲足、少、欲住啊。那这个总颂的意思跟别颂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那我先来讲别颂啊，我先来讲别颂。那别颂呢，它就是最后一个寄颂啊，它就是戒说前行观察果，有没有啊？其实这个下最后那个别颂就是黑板写的这个啦，有发现吗？戒说前行观察果，就是一二三四五啊，你把它编号码上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总共有十一个，那就是黑板这一个。黑板的这一个呢，是导师原始圣典之集成第九章的图表来的啊。那英顺导师他考察的非常的详细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瑜伽师地论他的这一个寄诵啊，里面收摄了那个号码齁，杂含的这个编号呢，就是经号啦，就是大正藏的经号。经号，那比如说大正藏是标第一经、第二经，那在寄诵呢，就是前面三个用词，戒说前行，戒说前行。啊，我问大家，戒说前行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中文字咯，这样都不知道吗？不是英文字吗？不是啦哈，那这个在我们讲义其实有，大家翻一下哈，第八页，大家翻一下第八页哈，第八页的中间，大家看瑜伽师地论下面有一个大大的字戒，有看到吗？就是这个啦，就是别颂的第一个，就是瑜伽师地论第八页啊，有看到吗？第八页。瑜伽师地论有没有中间有一个戒，世界的戒啊，这个戒就是别颂的第一个字，别颂的第一个字，有找到吗？有哈，找不到旁边的人帮忙一下，第八页哈，第八页，不是那一份啊，不是那一份，我们现在讲五蕴颂而已，你不要看那一本，对，因为我怕大家混淆，我现在先讲完五蕴颂这一份讲义，我们在讲那一本书好不好啊？所以是五蕴颂的这一份讲义第八页啊，戒。那再来呢，第二个词是什么？第二个词是什么？说，说在哪里呢？在第十页，第十页的第一个字有吗？有哈，那第三呢在哪里？十一页有前行，有没有？你去看导师的杂案经论汇编啊，他每一段论文前面都有标一个字，那个字就是色颂里面的第一个字，导师就是根据这个色颂呢来去编排他的次第，所以这个色颂啊，虽然你读起来是戒说前行啊，这样子的几个字，但是它却是一个顺序的一个标目啊，让我们可以后人可以知道说这个经文啊它是有次第的，你背这个寄诵你就可以记得说， 戒说前行，它的经文呢应该要这几部经要排在前面啊，戒说前行对应的就是杂含第一经跟第二经，这样可以吗？那杂含第一经跟第二经怎么看呢？ OK， 我们来看一下哈，刚刚别诵的大家找到了吗哈？那我们现在看第六页，第六页，第六页，我记得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那边有一条线，下面有三个号码嘛，对不对？经号嘛，那哪一个是大正藏的经号？最右边，对啦，刮胡里面的，对不对？刮胡里面是大正藏的经号，那我黑板上写的就是大正藏的经号，所以大正藏对应的是第一经跟第二经，对不对？那你看哦，第六页刮胡一就是大正藏的第一经，有找到吗？那大正藏的第二经在哪里？你找一下，第七页倒数第三行嘛，对不对？啊，就是第七页的，你看右边刮胡二，哎，里面有一个二的那个就是第二部经，所以你看呢，导师在原始圣典这里的编号就是大正藏的第一经跟第二经对应的就是论这三个论的说明，那所以你翻来第八页哈，它刚好杂含第二经之后呢，就开始论的解释啦，有没有？论的解释，论就是从戒什么呢？说前行来解释前面那两部经，这样了解吗？好，所以它其实是你如果看得懂导师的这些表齁，你会很佩服导师的那种细心啊，他能够考察的这样子出来齁。那再来，那底下的呢大家应该就能够以此类推了吧。下面的大家就知道了吧齁，哎。啊，如果不知我们下课再补习一下齁，旁边的人帮忙哎指导一下齁，嗯。所以这个黑板上的这个表呢，其实就是第四页最后这个别诵的这个说明来的啊。好，那现在讲了别诵，大家知道了，那我们来看总诵啊，就是讲义第四页啊，我们看总诵。什么叫总诵呢？就是总诵它当然是比别诵更上一层的东西嘛，所以叫做总嘛啊。那总的话就是总每一个呢它都有很多个别，比如说现在总诵第一个是不是戒，我有画底线嘛哈，那个戒呢它总共分成有十一门，就是它的底下就有十一个偈颂，就是戒哈，戒的底下呢就有十一个偈颂，那第一个偈颂呢就是下面这个别诵的，就是它的第一个，这样了解吗？啊，那所以大家现在可以记录哈，总诵它总共分成几门，就是它里面含涉了几个偈颂。比如说第一个戒，它有十一门，你自己记一下哈，大家写一下十一门，就是十一个偈颂。戒底下有十一个偈颂，那略教呢也是有十一，也是有十一啊。那想行也是十一，速通十，因六，断支七啊，二品十一，自是有四个，那增有七个偈颂啊，无厌有八个偈颂，少欲住有十一个偈颂啊，有十一个偈颂。那所以呢，在总诵的第一个戒字呢，世界的戒这个戒字呢，它因为它是排在第一个嘛，所以别诵呢往下看呢就是戒里面的偈颂啦啊，比如说别诵的第一个字就是戒嘛啊，嗯，那所以它就是涉属在总诵的第一个里面的第一门啊，总共有十一门嘛，它是它的第一门。那第二门在哪里呢？就是总诵的戒它的第二门在哪里呢？就是在第二个偈颂啦，第二个偈颂。那 因为我怕大家就是混淆了哈，所以我就放在第二份讲义。我放在第二份讲义，就是我们每一份讲义呢，一开头都会有一个别诵，然后下面就开始经文，就如第六页啊，啊，大家看第六页。以后大家拿到新的讲义呢，我都是这样编，就是前面有一个别诵，那对应是杂含的哪一部经，然后下面就开始经文、论文、经文、论文这样。要了解吗？啊，嗯，因为我以后大家如果慢慢把这个五蕴颂的全部经文拿到手之后呢，你再来对这个总颂呢，你就很明白的啦。啊，嗯。OK， 那这个我想，因为这个只是你稍微多花一点心思，有兴趣的话，就是你都能找得到啦，啊，所以这个不是很难。嗯。好，那我们现在来进入经文，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六页哈，嗯，经文。那第六页呢，一开头有一个别诵啊，就是别诵别运陀那，别运陀那的下面呢，我有放了一个圈圈啊，这一个别诵呢，它对应的是导师的汇篇啊，上册的第一经到第二十经。那它对应大正藏的话，就是第一经到十四经。那因为导师他自己编的，就是他根据他的考察，他觉得大正藏的编号有一些错误，所以他自己重编。所以以导师来编的话，他总共有二十经啊。那如果看这一份讲义的话，其实蛮容易找的，就整份讲义就是二十经，这一份讲义就是二十经。所以大家看一下我们最后一部第二十经在哪里呢？你找一下就找得到的了。在哪里？在27页的下面，有看到吗？诶，27页的下面有一个20跟14嘛，有没有？所以20呢，就是导师重编的排序，就是第二十经。那大正藏的最后一经是第十四经嘛，所以就是挂壶里面的十四啦，这样了解吗？啊，嗯 ，OK， 所以这个没有很难嘛，哈，哎，嗯，好，那我们现在回到第一经，我们来看经文的内容，第六页哈。那因为我们现在才刚开始嘛，我讲第一经就是很容易找到。但是往后的话哈，因为杂含总共有大正藏编有1000多经，但是导师好像编了很多啊，因为他比如说无常苦空无我，本来人家是一部经嘛，他就算成有4部经，所以就变成数目就很多啊。所以我主要讲导师的第几部经呢，主要就是第二个数字啊，挂壶外面的那个数字，就是整个杂含经的数目啊，整个杂含经的数目。好，我们来看第一经，我们来念一下好吗？如是我闻，佛住舍卫国，其数几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观摄无常，如是观者则为正见，正见者则生厌离，厌离者喜贪净，喜贪净者说心解脱，如是观受想行识无常，如是观者则为正见，正见者则生厌离，厌离者喜贪净，喜贪净者说心解脱，如是比丘，心解脱者若欲自证，则能自证，我身已净，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如观无常苦空非我，亦复如是，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好，我们一经一经来啦，嗯，我知道大家很喜欢诵经，嗯，我们后面还很多，哎，没关系。好，我们来看第六页，那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很多其他的经文都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国，然后在什么地方说法，对不对？那其实呢，这个地点啊，还有对象啊，有时它只是一个方便的施设，它不一定就是在那个地方的。怎么知道呢？我们看一下第六页哈，就是注脚十六。那佛说法的地点还有对象呢，有时候是因为太多地方了，而且不同的人，那有时候在结集的时候啊，那送处的人他也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楚啊，所以佛陀呢就有交代，大家如果有看那个刮胡三刮胡四啊，佛在律典里面就有交代，如果你忘记了，那你就讲在哪几个地方啊，就是佛陀常住的地方啊，那如果你不知道谁，你就讲阿难讲这样真的他里面就这样讲嘛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刮胡二，我们看导师的白话啦齁。以这个广律来说，如果大家都确信这些经典都是佛真实佛陀说的话呢，那不过不知道在哪里说，就是地点嘛齁，那么不妨说王舍城啊，或者是舍卫城啊，或者是六大城啊，属于说一处就可以了。那如果不知道是对谁说的，就对象也不知道，那比丘的话你就把它说是阿难的，国王的话你可以说频婆沙罗王啊，波斯匿王啊，长者的话你就说须达多啊，或者是那个什么呢，几孤独长者啊，这样。所以阿含经还有广律呢，它的说法跟对象一部分的来源确实如此啊。如果大家看这个底下的律典的话，他佛陀的解答确实如此，导师并没有乱讲的哈，导师是依据这个律典。所以啊，有时候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呢，有些人太过于那个想象力很丰富啊哈，他就比如说阿含经这里说佛在舍卫国其树几孤独园，哦，他就一直要坚定说佛就在舍卫国的。所以我们去印度朝圣那时候呢，就在舍卫国诵这一部经会感受特别情深，这些就是太过于情感性的，太丰富了哈，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地点跟对象有时候不是那么的重要，对不对啊？重要是佛所说的道理，这个才是最重要啦哈，好，我们来看佛的经文，佛的开示。当观色无常啊，上个礼拜我有请大家把无常圈起来，对不对？因为它有四个重要的含义，就是无常、苦、空跟无我，对不对？啊，非我这四个。所以第一部经它就是以无常为代表。如是观者则为正见啊。那正见是导师修改的。它原本大正藏的经文是正观啊，导师把它修改为正见。为什么呢？那主要导师在注脚17的地方，导师比对了相应部，还有呢摄事分，瑜伽师地论的摄事分，它都是讲正见，所以导师就把这个经文的正观改成正见。我们待会看瑜伽师地论，你就知道导师是用瑜伽师地论是用正见的啊，那这个正见呢，在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就称为地现观。大家有听过四谛现观吗？四谛现观，现观现呢就是现在的现啊，观就是观察的观，现观谛现观的意思就是如实正见四圣谛，那个时候呢就是正完满的话就是正出果，就是得无漏正见啊。所以杂含经第一部正见呢，它这里所讲的正见就是出世间正见，无漏正见啊。那有正见的话呢，则生什么呢？厌离啊。第七页啊，我们看第七页。所以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这个厌离不是讨厌啊，是因为他见到色法受啊，色受想行识的什么呢？ 过患啊，看到他的过患啊，懒惰的过患，所以呢就起这个厌离心啊。那厌离者喜贪净啊，那如果有厌离心的话呢，他的这种贪爱的烦恼啊就会灭尽。那贪爱灭尽的话，就能得心解脱啊。那也许大家会问说，那为什么那么多烦恼只讲这个喜贪净呢？那这个就是有时候佛在经典就是以一个代表所有的烦恼的。那如果是对贪行人来说的话，贪就是他一切烦恼的什么呢？他主要的一个了，对不对？根本的。如果断掉这个，其他的都跟着断。就像一棵树，它虽然可以很大，但是一阵强风来，连根就拔起，对不对？所以它的根呢，如果说它有我们要把整个庞大的树枝让它枯萎的话，只要去掉它的根就可以所以所有的烦恼，如果是贪欲最强的话，断贪欲，其他的烦恼跟着它就会断啊。那得心解脱，这个心解脱也有很多人读过一些佛学呢，就会分，佛教不是有分心解脱、慧解脱、居解脱，对不对？那这里的心解脱是不是禅定啊？禅定得到解脱啊？因为我们说戒、定、慧，这个定就是心学嘛，心。所以有些人就把经呢的心解脱呢解释为定解脱，那这个又是想象太丰富了啦，这里讲的心解脱，它只是说内心的烦恼解脱了，就叫心解脱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呢读经文，如果回到阿含经来看呢，你会发现其实没有后来的这些论师分别的那么复杂的啦，他们运用在阿含经是很自然的啊。说心解脱就是内心没有烦恼，就是解脱啊。那如果能够观色受想行识的话，他就也一样啊，就是五蕴都观察到的话，他才能够得正见啊，才能够得心解脱啊。那第四行，得心解脱的话啊，我们要知道自己有没有得到真正的究竟解脱。那经文就有提醒我们说，如果能够真的有智证，他就会了解这四段四句话的一个深意啊，就是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啊。这个是阿罗汉所说的话，要阿罗汉才说的哦，出果没有啊，阿罗汉才说的。那所以这句话是代表阿罗汉的境界啊。那在注脚十八，在瑜伽师地论的卷83，他对于这四句话呢就有个别的说明啊，有两类说法。第一类呢，大家有看到吗？注脚十八，那他把它拆开来解啊。第一种解释呢，就是我生已尽，那后面的解释就是第八有等，有没有？大家知道这个第八有是指什么吗？第八有啊，第八有，第八它当然是有第七一直到第一的嘛，对不对？它排第八嘛。那排第八的意思呢，它是这样，在圣者当中呢排在第八个，就是最后面的，往前推第一个就是阿罗汉啦。那从阿罗汉算过来，第八个是哪一个？出果相，就是见到位啦，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第八有呢，第八有就是第一个圣者啊，见到位，出果相啊。那出果一直到阿罗汉，不是有四双八倍吗？有八个嘛，八个圣者嘛，所以他这里就第八有，就是最后一个圣者，就是见到位啊，叫第八有。因为他有一个等字，他有一个等字啊，所以在批寻记的解释呢，他说这个就是显示四沙门果生生差别，就是我生已尽的话是四出果一直到四果阿罗汉，所有这八个圣者都有资格说我生已尽的，因为他 他的那个后有已经有限了，啊，就是比如说出果，他有几番生死啊？七番生死啊，就是在往返七次呢，他就得阿罗汉果啊，最多最多七次啊，哈。如果他比较用功的话，他可以一次两次啊，所以他不一定是七生的，他有时候用功一点，他就可以快一点哈。所以这里所提到的我生已经就从见到位一直到阿罗汉，他们都有这样子的能力啊，说这个轮回有限的啊，嗯，阿罗汉是完全没有啦哈，嗯。那第二句呢，梵行已立啊，那见到位以上的圣者呢，他们是怎么样呢？于圣道究竟修故，有没有？于这个圣道啊，就是所有的这些清净的圣道，那不管是道品还是其他的啊，四圣地等等，那都已经是完满的修学，无复退还，就是他们得到圣果之后呢，他不会再退为凡夫啦，所以叫做无复退还啊，就是不会再退为凡夫啊，所以梵行已立啊。那所作已办是什么呢？这里所解释的呢，就是一切劫永无欲故，有没有？这个劫就是烦恼，烦恼已经断尽无余，所以叫做一切劫永无余故啊，所有的烦恼都断尽了。那一切道果以正得故，就是所有的道跟果啊，那都完全的证悟了啊，都已经得到了，所以这个就是指阿罗汉呐，阿罗汉才是嘛。所有的烦恼断尽，所有的道果都正圆满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指阿罗汉。所以前面是指，大家有听过《大智度论》有一句话说：“若断若智，皆是菩生无生法忍”吗？有没有？这个若断呢，就是断烦恼；正呢，就是正道果，就是后面那个啊，就是断是前面的，智是后面的，有没有啊？嗯，那再来不受后有啊。不受后有的解释呢，是说于弃有亦永尽故。这个弃有呢，就是弃番生死，弃番生死也没有了，那只有阿罗汉哦。阿罗汉就是连弃番生死都没有了啊，就是他舍报之后呢，他就入涅槃了啊。好，这个是第一种解释啊。那第二种解释呢，就是我生已尽，说有两种生，一个是生身。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生生，第二种是烦恼生。那圣者的话呢，他已经微薄了，所以说为尽啊，我生已尽，就是这个烦恼已经越来越薄啊。那第二种解释呢，就说第一句话把它解释为出果跟恶果这两种圣者。那出果的话就是断三劫，恶果的话就是贪嗔痴薄啊，所以他就是薄烦恼啊。那梵行已立呢，就是不还果。不还果是什么？第几果啊？三果啊。非梵行贪持永断故啊，就是不是梵行的这一种贪欲啊，就是欲贪呐、啊。三果是断尽欲贪嘛，哈、啊，欲界的贪心。所以三果呢是断尽欲界的贪心。那他死后呢，就是上这个上二界，色界无色界啊，就是断了五下分解啊。那断三劫，还有欲贪，还有嗔啊，所以三果就断这个五下分劫。好，再来最后两句，所作已办，不受后有，这个就指阿罗汉四果啊。那他断了是五上分劫啊，就是色贪、无色贪、调举、慢跟无明啊，就五上分劫啊。那所以这句话呢，在瑜伽师地论它也可以解释的这么详细，你看啊，嗯，就第一种解释就是那有些地方它是包括出果一直到四果。那第二种说法呢，它也是一样啊，就是有一些句子呢它是对应出果，有一些对应二果，有些对应三果，那有一些是四果啊。所以全部四句话都讲的话，就是四果阿罗汉啊，嗯，好，那我们回到上面的经文，那从导师的编序呢，第二经到第四经 那就是上面的略说啊，如观无常啊，就是如第一部经。那再配对就是苦空非我，就是无我啊。那亦复如是啊，那就变成四部经了啊，就变成四部经。好，到这里可以吗？可以哈，嗯。好，我们再来诵一遍这个第五部经啊，第五部经。如是我闻，
彼时佛住舍卫国，其数几孤独远。二十世尊告诸比丘，于色当正思维，观色无常如实知，所以者何？比丘于色正思维，观色无常如实知者，于色欲贪断，欲贪断者说心解脱，如是受想行识当正思维，观色无常如实知，所以者何？于是正思维观是无常者，则于是欲贪断，欲贪断者说心解脱，如是心解脱者，若欲自证，则能自证。我身已净，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十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解释经文。好，嗯。